摸鱼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个贬义词，更多的时候如果说你摸鱼这个度把握的好啊，巧妙的摸鱼其实是能够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包括你的精神状态的啊。这篇推送呢是我们常兴常老师发到群里让我们学习一下的啊，当中是这么说的，说工作当中你的注意力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是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还是工作五分钟摸鱼半小时？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每天需要工作八个小时，一些超长的待机的情况需要工作十二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是显然没有人能够维持那么长的注意力，即使中午有一个午休也很少有人能够保持三到四个小时的注意力。然后当中呢就有一项调查显示啊，这里面就说大量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警觉性会不可避免的下降，如果我们开始在一项任务上表现不佳，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停止关注它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摸鱼去做一些和工作完全无关的事情，看似暂时和工作无关，但其实你摸完鱼之后你会发现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这其实就是需要聊到跟我们大脑当中这个控制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李哲主任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解释解释。
实际上呢我第一反应到的这个摸鱼的就是跟我们的其实一天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警觉的时间呀，我们经常人是一个节律性的动物，
嗯，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其实就是我们睡眠经常提到的一个生物节律的一个曲线的这个过程，我们什么时候注意力警觉力最好，在我们可以就是一天当中其实是把不同的任务是进行分配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早上现在的这个状态大家其实适合做专注工作的一个阶段，可能到了十二点左右尤其是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比较适合相对来说摸鱼的时间，因为这个阶段呢它本来就第一是容易困倦，即便是头、
嗯、
你头一天睡得很好它也是容易困倦、
嗯、
那么它的注意力再加上一个上午的这个过程就专注力过了以后呢它在这个点呢就是容易困倦、
嗯、
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啊读书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也建议放体育课，
嗯，
哎，操场跑一跑、嗯、那么我们需要我们经常说这个阶段确实适合摸鱼的时间，那我们到晚上傍晚的什么时候开始又可以有一个高峰的工作效率时间，其实是我们的傍晚的五点左右
啊、哦，五点，
但是大家发现这五点到六点我们基本堵在路上了、
嗯、
所以这个时间段其实是一个可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所以我个人来说我就是有的时候稍微晚下班一回回、
嗯、
这一回回的效率很高、
哎、
因为第一都下班了，可能很多其他的事情找的就比较少，
嗯，
第二你可以专注的做一些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来说呢就是找到自己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嗯，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
是有的朋友他习惯早上很早的到单位，因为他觉得在单位那段时间隔一个小时、
哎、
他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
周围没有人打扰，可能九点钟大家都上班的话你会发现工作效率其实没有七点多八点多那么高效，
对，因为杂七杂八的事情就会破坏你的注意力、
哦、
就一会儿一事儿一会儿一事儿就打断了。
对，我们之前有一个记者同事啊，也是一个前辈啊，他比较喜欢晚下班，他说、嗯他一写稿子啊，写文章的一个最佳的效率时间就是晚上六点之后，六点到七点左右
啊。
就大家都会说，难道稿子真的要写那么长时间？他说不是，他说我之前啊，就适当的放松放松，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形式摸鱼。然后等到别人下班的时候，他开始写稿子。
对对 对, 对, 对
啊，其实每个人的这个黄金的工作时间啊，效率最高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对。
常老师呢？常老师挺喜欢摸鱼的啊！我觉得摸鱼是一个褒义词，对你来说，嗯，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每个人就是集中注意力关，能够集中的时间也不一样，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然后你自己时间达到以后，你需要就是说做一些完全就是不相关的事情，
嗯，
可能是能够让你从这个紧张的状态里放松下来，然后这样才能够有个回归。当然，我们的工作要求，比如说，我这天门诊或者是手术，
对，
那我这个时间段是被迫无奈，是肯定完全要集中精力的。
嗯，
那经历过这样的一天以后，确实回家以后是什么都不想做的。
对，
对，
嗯、但是我们常老师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除了看书、写书，还喜欢做 馍馍。
你这是在暗示我这个家里没馍馍吃了吗？
是是是，我们常老师心灵手巧啊，会做各种各样的手工，包括做的就北方人，山东人是不是？
山东人，
山东人的做的馍馍啊。你是淄博人啊？
对啊，
哦，
我是淄博人。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来聊聊淄博烧烤呢？
也没人问我烧烤这茬呀。
嗯，确实是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当你很好的放松了之后，
嗯，
其实更好的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啊。所以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他会选择亲近大自然，对不对？嗯，如果说你只是把这个摸鱼啊，狭义的认为我就是刷刷手机、刷刷短视频，其实你大脑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
对
对，
嗯，而是要走入到大自然当中去，亲近大自然，身心放松。
对，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做跟工作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这个认识，然后认知，然后我们的管理、
嗯、
我们的控制，然后我们的情绪的一个调试。
嗯，
那也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慢病患者里面，然后他的需求是更高的。
嗯
对
嗯嗯，然后在疾病里面，不光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包括在我们的疾病中间，这种心理的调试，然后认知的控制，情绪的管理，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嗯，大家今天不妨来说一说哈，我们即将迎来五一小长假，但是今天还是个工作日，而且第二天的工作日啊。昨天礼拜天，很多人不情不愿的上了一天班，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认为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心情的放松的方式，情绪调节的方式，或者我们就说的，就跟我们今天这个专家建议的摸鱼是相关的啊。你平时你比较喜欢的摸鱼方式是什么啊？有的人喜欢露营啊。
嗯，
这个现在很流行啊，有的人喜欢撸猫，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在很多商业综合体里面也看到有很多的撸猫馆。
嗯，
有的人喜欢聚餐，对吧？
嗯，
和几个好朋友啊，我们说吃什么并不重要，但是要看和谁吃啊。
对，
对的人吃什么都很开心，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可以抵消工作时候产生的焦虑和压力。还有的人可以选择跟我们李哲老师去学正念，去学冥想。
嗯，
或者我们说发呆放空，
对，
做一做白日梦。
对
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自己从紧张的工作状态或者说是家庭的一些繁琐的事情当中给解脱出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我前两天看是丁香医生还是哪个微信的这个大 V， 他们写了一篇推文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男士上厕所这个时间可长了啊，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待个半小时算短的，有的时候一个小时，而且一天要跑个两三次厕所。当然我们说男士肠易激综合症很多，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在厕所那段时间当中他可以完全的解脱，不用听到家里的各种唠叨，是吧？在刷个手机也好，干嘛也好，
这也是那个钓鱼为什么是一个中年以后男士然后特别普及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原因。
对，
独处，
独处
更多的是个独处的时间，
独处和放空。
对，
嗯，
还如果钓上鱼来还挺有成就感。
对。
当然我们今天会说到跟我们情绪管理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刚刚陈老师也说到了，在临床上我们遇到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患者，慢病管理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的管理。
对，
所以陈老师那儿病人跟我们李哲主任这儿的病人时常是有交叉的，
对
吗？对
的，
是的。
嗯，
就是我们科风湿免疫科，然后基本上面对的都是非常典型的慢病患者。
嗯，
那么就是慢病的情绪管理其实最早是从肿瘤那边发展开的，
嗯，
叫做一个重大疾病。其实这个就是李主任他们的一个范畴了，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心理认知阶段。
对
对
对, 对
吧？那首先是怀疑否定，
否定，对，
然后是怀疑，
对，
然后是也肯定，
嗯，
然后最后是接受。
嗯，
那么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他基本上要经历这样四个的大的情绪的波动的阶段，对疾病的认知来说。
嗯，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在我们的慢性病患者里面基本上也都是存在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强直性脊柱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风湿免疫疾病，
嗯，
那患者都有这个阶段。
嗯，
那即使是那些不怎么典型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骨关节炎，那么骨关节炎的患者，他其实就是我们医生跟他诊断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患者的自我的感受就是我的生活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我关节会痛嘛，
嗯，
然后长骨刺了以后，我上下楼梯的时候它会痛，
嗯，
我走了一段路以后它会痛， 然后我的活动能力下降了，然后我的这个开始就是说觉得不如以前人不如以前利索了，
嗯，
以前有的一些能干的事儿能做的活动我做不了了，
嗯，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随着人体的这个年龄的增长然后出现的一个退行性变，
嗯，
我们叫，
对，
那其实就是老了。
老了，
哎，老胳膊老腿儿，原来经常这样说，指的就是包括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啊，然后肌少症在内的一系列的这个骨骼肌肉的退化。那这个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我在门诊看到的时候跟病人解释，你这个不要紧，不是类风湿，不是什么大毛病，它就是我们的关节在老化，然后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自然的过程。那有很多的病人第一反应就是不接受，
嗯，
那很简单，就是
老，
我才多大年纪我就老了。其实这个过程从五十岁左右就开始了，
嗯，
那五十岁左右的病人他发病率本身就是在提高的，
嗯，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面对这种慢性疾病了，然后甚至是面对我们自然的一个老化，然后同样有这样一个情绪，然后和认知的过程。
是你别说这个中老年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作为我有的时候也亲身感受哈，比如说皮肤科的医生哎给我看看说，哎，你这脸上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叫脂溢性什么什么什么角化什么的，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俗称老年斑，那我就特别不能接受，我这么年纪轻轻你说我老年斑，我内心是抗拒的，是不是？
实际上其实包括我们科的病它也是一个慢病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经常我们会常老师那边会有很多这种慢病的患者，
嗯，
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说啊睡觉好了这些症状会有改善，嗯，
对，
然后可是我们的患者呢往往得慢性的，我经常慢病的人呢尤其是我们科的慢病的人都是个急性子，
嗯，
睡眠不好的多数都是个急性子，我说这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得的慢性病，
嗯，
所以他的急性子就是说你看医生说了我睡觉好了就能好，
嗯，
那他恨不得就是我十几年的睡觉不好我一天要好，
嗯，
一天好了以后一天就要停药，都基本是这个概念，
嗯，
然后同时呢我们睡眠也有一个老化的过程，我们说关于我们睡眠其实主要一个是睡眠的机会，
嗯，
我们年轻人不给自己机会，经常是吧，把机会扔掉，然后机会不够，这是年轻人最常见的叫做睡眠剥夺，
嗯，
然后睡眠的环境，比如说我门诊的就是他租那个房子天花板上都有老鼠爬的那个声音，他确实这个环境确实让他没法好好睡，
嗯，
然后呢就是睡眠的能力，
嗯，
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睡眠机会和睡眠环境不好，
嗯，
这样造成了一系列的睡眠的问题，
嗯，
那年纪大了呢我们机会给了，
嗯，
环境也够了，
嗯，
能力差了，
嗯，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睡眠能力随着大脑的老化和年龄的增长它就是在一个退行改变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做科普，老年人晚上醒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
哦，
也就是说我们睡得特别特别沉的时候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的血流是最慢的，
嗯，
最慢的时候呢我们说老年人的血管跟年轻的人血管里面内皮不一样的，老年人可能会有一些破损啊或者斑块的形成啊，如果你血流过慢它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为什么反而我们要强调大于6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睡眠时间大于9个小时反而是建议他到睡眠中心去就诊的，
嗯，
那因为睡得太长的时候他反而心脑血管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啊心梗的发生率是增高的，所以人体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呢他就让他醒一下，
嗯，
醒一下的话呢它就相当于血流加快了，
嗯，
冲刷掉血小板的聚集让它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
哦，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为的让它觉醒是干嘛，醒了一下就看表，
嗯，
所以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不要去看，其实这个醒一下很多老年人翻个身又睡了，
对
对，这种尤其是我们会说第一觉睡得最沉，
嗯，
然后经历了这一觉以后后半夜就是属于半梦半醒的一个状态，老年人特别突出，
嗯，
如果你不去看表不去那个如果不需要上卫生间的这种灯光的再刺激，那他可能后半夜就是半梦半醒在做着梦当中醒醒睡睡他也是休息，
嗯，
白天精力还不错的情况下这是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
嗯，
可是我们很多人过于紧张焦虑的，我碰到很多人他就希望他睡得别人叫不醒的状态他才叫睡，
哦，
所以他希望那个时间保持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
所以他就会寻求各种的方式，
嗯，
去让自己睡得那么沉，实际上 并不是特别好。
嗯，
对，
就睡觉也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欲速则不达。
对
啊，如果说你长时间被睡眠所困扰了，然后去看到我们李哲主任的门诊，寄希望于一片小药丸能够让他完全的彻底改变他的睡眠模式，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其实我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因为昨天是天气降温嘛，我白天觉得不是特别舒服，浑身有点发冷，我就特别害怕今天不要感冒发烧，然后我就睡得很早，差不多8:30我就上床，9点我就已经睡着了。那以往我可能到个11-12点我会醒一醒啊，就是看看时间呐、啊，经常被我们李哲人所批的啊，看看时间，看看朋友圈，哎呀，立马又清醒了。昨天晚上我忍住不看。但是呢确实半夜也醒了几次，为什么？热醒了，因为我昨天怕冷嘛，然后我就特地穿了个棉毛衫棉毛裤睡觉啊，半夜热醒。其实睡眠的这个环境温度湿度对你的睡眠质量也是很有影响的。
对
不对？
对的。
嗯，
而且你昨天困了想睡，其实是你的免疫系统在工作呀。
对
啊，免疫系统在工作，睡觉的时候免疫系统是在工作的吗？
不、啊、是这样的，就是昨天你可能就是经历了有一个需要免疫调动的过程，比如说你怕冷、可能是感冒了，或者是轻度的一个感冒或者感染，
嗯，
那这个时候你免疫系统就要动员起来去跟你的这个去打仗，对不对？
哦，
啊，那它就要消耗资源，
嗯，
那消耗资源的话，那它就让你自己就是疲劳，让你睡觉，然后把资源省给它，
嗯，
然后你免疫系统晚上跟它仗也打完了，早上你也醒了就好了。
哦，
对
对，其实它这个就是跟我们前面讲到感冒然后流感的时候人体那个疲劳的是一个样子的、就是免疫系统调动的时候需要非常多的资源。
也就是说我们在即将要生病的时候其实自己是能感知到的、
对，你的疲劳的时候千万不要硬撑，然后要赶紧休息。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这个很多触发的疾病它其实之前都是有
征兆的，
有一个先兆过程。
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大家在你可能要感冒发烧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全身觉得肉有点疼是吧，然后呢鸡皮疙瘩会起来，原来就是不会觉得怕冷是吧，鸡皮疙瘩起来之后就怕冷，这个鸡皮疙瘩是不是也是它机体的一种反应？
鸡皮疙瘩叫竖毛肌反应。
竖毛肌是个什么？
它其实是把你的，是你毛孔周围的一圈非常细小的肌肉。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就是你还记得我们讲过怒发冲冠的那个然后动物会把毛扎起来，然后我们没有扎毛的了，然后我们的竖毛肌仍然保留的就是鸡皮疙瘩。然后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说过一次这个故事，然后那个竖毛肌，然后它。你起鸡皮疙瘩，它其实它的作用是帮助你把皮肤的毛孔收缩，然后让你的这个血流减少，然后完了以后能够保存热量。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寒冷的时候，第二种情况是紧张和刺激的
焦虑
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精神紧张的时候，因为那是一种那个就是战前状态嘛，
对，
叫做应激反应，
对
吧？
对，它就紧张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个竖毛肌的反应。
对，就是小动物它炸起毛来是准备要干架了，那我们就是在同样的紧张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反应。
它提示我们杏仁核被激活了，
杏仁核，
对，我们大脑当中的杏仁核被激活了。杏仁核是我们处理情绪很关键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的话很多信息是到他这儿来的，他这儿来，然后他再传递的给下丘脑，然后下丘脑再产生一系列的免疫神经递质的调控，产生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战斗的这个状态，然后你会发现非常紧张的状态一点都不饿，我们的胃变成
血流减少，
对，血流减少，
对，
它会人体的保护，比如说你有孕的子宫它是放松的，它要保证里面的生命，但无孕的子宫它是收缩的，它是一系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焦虑症的患者就是杏仁核被过度激活以后，他自己没法回复平衡，他不断的就是说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古语叫做草木皆兵，他就是这点信号他已经没得判断了，只要有信号来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就开始往下丘脑的一个传递。如果这一系列 HPA 轴出现问题以后呢，他可能甚至我们本来还有一个机制，就是在 杏仁核往下丘脑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信号闸是帮它关掉的。
嗯，
然后如果说这个阶段也出现了问题，忙中是出错，因为你不断的就是刺激信号太多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焦虑和失眠的患者最喜欢就说我因为什么什么事情以后啊等等，就是那个阶段可能确实是繁忙的事情也比较多，
嗯，
是一个触发的因素，然后激活了以后呢，它恢复不过来，它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本来减弱信号的机制也出了问题，
嗯，
就变成开始放大，然后我们的下丘脑反复的出现，所以免疫系统也会出现问题。
我这个里边最常见的同样一条通路里面其实是它有一个感觉通路，
对，
感觉通路这一条里我们见到最经典的最常见的就是痛欲下调，
对，
痛欲下调，
对， 对，就是我平时碰你一下或者抱你一下或者是拉你一下握你一下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感觉到的是触觉压力，对吧，
嗯，
就是有这么一个按压的感觉，但是我们不会感觉到疼痛，因为他们没有达这个力没有达到我疼痛的那个值
阈值，
这个我们叫阈值，那如果说是刚才那一条通路激活了，我们不断的这个感觉的这个阈值就在下调，其中就有痛觉的阈值，那调到一定的痛觉阈值一定过低的时候，我是不是碰你一下握你一下你都疼了，那就是我用很轻的力去触碰的时候你都会产疼痛，甚至是没有外力施加的时候都会发生疼痛，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显微肌痛的发病机制，
显微肌痛，
对，
然后对我们焦虑症的患者还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不碰，他把正常的血流正常的心跳正常的胃肠蠕动
对
都扩大了，
对，
哎，患者会跟你说我心脏要跳出来了，
就是
对
多种的身心的
症
状就出来了，
对对，就心身的那个症状就出来了，他可能他正常的一个胃肠蠕动他会觉得不对，甚至有的人说就是他就会给你描述这哪根纤维神经牵着，然后甚至他那个地方胀疼啊，就是又描述不清楚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呢他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对，
越不舒服呢他越关注这个不舒服，
越关注他
它越难受
越低，
对，
它的值就越低，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情绪跟你的慢性疼痛之间的关系。
是有个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前段时间我跟人吵了一架，平时我脾气挺好，但那天那个朋友把我惹毛了，结果吵了一架就差打起来了，结果晚上回家我就觉得肝这个地方很疼，我到网上去查肝怎么会疼呢，气到肝疼啊，第二天好像睡了一觉又好了这个就是跟他情绪应激的情绪可能是有关的，对不对？
对 对，
对，
中医他们是对这个是有非常直观的解释的，就是怒气伤肝嘛。
那他这个还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
就是中医里面在肝这个系统脏器脏腑系统里面，它是主的一个重要的就是情绪的书写，
对
啊，所以它这个是很典型的，所以我们在文学名著里，中国的典型的文学名著可以看到类似的描写，然后就《红楼梦》有一集就是薛蟠在外面惹事儿，完了以后薛姨妈说就说肋骨疼，就是肝疼嘛，然后完了以后这个薛宝钗就去熬了二两钩藤，就是中医里面疏调肝气的药给他薛姨妈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我们当然我们看古典名著的时候，这种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情志啊情绪相关的案例还是很明显的，
对， 对，
对， 对，那问题到这儿了，就比如说我情绪上来了对吧，我很难受啊，我可能心慌啊，手心冒汗，然后我很生气啊，我想爆发，或者我气到心脏疼啊肝疼，那这个时候我是有什么办法能够疏解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平缓起来，同时缓解自己这种疼痛的症状。
嗯，这个讲的是情绪控制，
哎，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管理，
对，疏泄就是缓解压力，怎么去疏泄，怎么去发泄。
对，
所以我们之前我记得讲过发泄，很多人有不同的发泄的方法。那么有一部分人实际上他表现的话就是其实是内向，就是自我的这种，
对，
把所有的压力就开始给自己。这个时候这部分人反而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然后他可能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就事儿就这事儿就爆发了，就像刚刚那个爆发在，甚至有的人你会发现这种火没法发泄的时候，甚至有的人是对外的可能路上看条狗都想踹一脚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是说这种发泄的话呢，第一应激的事情来了，首先我们为什么说要先稍微平和一点，因为这个火气发的话对自己和对外人都是一个那个伤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先要发一下呆，
哦，发一下呆。
对，
哦，
其实如果这个火气来了，我们先冷静一下，
嗯，
然后还有，对，先发呆然后发泄。
嗯，
发泄的方式有很多，
嗯，
有的人跑步是一种发泄，
嗯，
健身撸铁也是一种发泄，
嗯，
唱卡拉 OK 也是一种发泄，甚至有的人喜欢绘画，甚至我们说孩子教会他们怎么去，比如说有人撕纸，
嗯，对，
有的人握冰块，嗯，
哦，
哎，
对，
然后一种解压的，就用小的球啊捏呀，这些我们可能都是常用的，
哦，
甚至我们有宣泄室，
对，
比如你想打，哦，做成一个什么就拳击的这种宣泄，
嗯，对对对，
这都是一个，对对对，都是一种方式，因为如果你是针对真的人是这么去做的时候，势必会损害你的人际关系。
对 对, 对，
这个情绪会一系列，到时候还是会回来的。
嗯，
所以我们会选择发泄的方式。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发现问题的根本，
嗯，
在哪里，
嗯，
就这一类的事情可能我们一个是不熟悉，
嗯，
往往刚刚那个常老师说的，
嗯，
我们很多事情先突然出来的时候我们先是否认，
嗯，
对，
因为我不知道，
嗯，
我到底对不对，你这个医生说的就一定对吗？确实也不一定，
嗯，
是的，
对吧，
嗯，
那他可能我们得到慢病的诊断了，往往我们会再换一家医院，
嗯，
对吧，有一些检查的重复等等，但你会发现几个医生都一样的话，
嗯，
这个往往就是一个接纳的一个过程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尤其是现在的人我们会去查，
嗯，
查各种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官方的就是阅读，不要去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议就是就包括我们的科普要更专业，
嗯，
因为你看似传播很广但不那么专业的科普其实是损害的，它比不传播还损害，
是
因为它这个认知交给患者以后，你医生会花更大的功夫去跟他改变这个认知，还很费劲，
是的，
对，因为那个可能几万人在传，但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说科普一定要准，所以我们写的科普一定要就是最好是医生来做，
嗯，
对，就是在这个慢性病的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很多人就停在其中的一个阶段，
哦，
没有达到他最后的一个接受，也就是自我容纳的这个过程，
对，
嗯，
这个就很要命了。然后就是你这样，如果处在这样的过程的话，他的疾病的慢病管理一定是就是做得不好的，因为患者永远都在处在一个怀疑和否定的这么一个情绪里面，
对，
嗯，
这个对他自己就是一个规律的用药，然后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嗯，
而且尤其是这部分如果共病了焦虑和抑郁，他的负性认知会造成他可能看不到好的地方，
对，是的，
我们经常说一个抑郁症的恢复，我们最先能感受的是什么，床位医生来的时候的状态，但是患者那个时候你说服不了患者，患者说我没好，
嗯，
我都七八天了，我觉得我一点好的地方都没有，
嗯，
如果有陪客、
嗯，
你会发现家属也觉得好点了，
嗯，
是的，
这就是外人，就是我们在正常的情绪认知的情况下是看到他的有变化，但是我们的患者受到负性认知的情绪的时候，我一点变化都没有，
嗯，
他可能更关注他要关注的东西，
嗯，
他更希望所以如果他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他更希望这个认知他认为的这个是正确的，并且这个话能从医生口中说出来，
对，就是他希望你能够说出一个他想要的答案，
对
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慢性疾病其实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
对，
就是第一就是我的诊断，当我的诊断明确的时候患者有个接受过程，当诊断不明确的时候患者就这个怀疑情绪就会非常的重，
嗯，
就是啊，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家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到底我得的是什么病，
对
对
对，
就是告诉他这个我们是看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你目前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患者去接受它就很困难，因为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也好，工作中也好，我们都是尽量去得到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并且就是说执行自己的一个行为，
对
吧，
对对
对，那我们对我们大脑来说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也是最简单的，
对，
也是大脑最容易接受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
嗯，
那我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嗯，
对，
然后没有明确目标这件事情呢就是会对我们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嗯，
就是大脑接受了起它来会更困难，
嗯，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经常会说没有明确诊断它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嗯，
这说明第一你的疾病没有发展到这个可以明确诊断的阶段，
对,
对不
对,
对,
对，
第二就是说在这个达到明确诊断的在路上的这个过程 很漫长，
嗯，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停在这儿不走了，
嗯，
这也是一件好事，
对，
对不对？
嗯，
你就不需要真正的作为一个疾病，一个明确的疾病去治疗，去关注它。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患者得了一个毛病以后，我们得了一个生了一个病以后，除了就是第一否定这个很多人很快会过去，
对。
那第二个就是怀疑，
嗯，
就是患者会自我产生巨大的怀疑。第一个是对医生的怀疑，
嗯，
对。
嗯，
对医疗的怀疑，
对对，
你看的对不对？
对
啊，你凭什么就说我是这个，
嗯，
对吧？第二个就是对自己的怀疑，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对，
为什么是我得，不是其他人得？
是是，
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只有我生病？
对，
对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出现的其实是最多的。
对对对，
嗯，
而且那个我们经常会心理学上可能会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沙漠当中的半杯水的这个，
嗯，
就是你积极的人的反应是至少我有半杯水。他这个就相当于你的认知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嗯，
如果你认为，哎，我至少还有半杯水，当下死不了，
嗯，
渴不死，对吧？
对，
他的表现就会是积极的。
对的，
我可以更好的去寻找水源，
嗯，
可以很快的走出沙漠，这是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但是悲观的人的第一反应，完蛋了，
嗯，
只有半杯水了。那基本是快不行了，所以他这时候对这半杯水更加的紧张，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经常会说患者会发现倒霉就一直倒霉，
嗯，
他就很紧张的时候呢，他那半杯水也没拿稳撒了，
嗯，他会把就是说这种怀疑带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去，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会不会跟我生病有关系，
对，
我若干年前干的一件事儿是
不是
我今
天是跟这个有关系，
今天生病的原因，
对， 对， 对，
哎，我是不是我这个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我生病了所以他出这个这个事儿，
对，
这样他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就会逐渐的累积，然后他就会出现睡眠的问题啊，
嗯，
一系列的更多的症状，
嗯，
然后还有就是疼痛。
对，刚刚李哲主任举了个例子啊，就是沙漠里的半杯水，
嗯，
那积极的人会看到我至少还有半杯水，对吧？那悲观的人可能就会说，哎呦，糟了糟了，我只有半杯水了，别人还有一杯水呢，对吧？
嗯，
然后就是这个，我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很糟糕的厄运就出现了。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又有一些人他心特别大啊，天塌下来我至少今天晚上先睡好了，明天再说，
其实这是我们希望的专注当下。
对，
后悔过去容易抑郁，
嗯，
担忧未来容易焦虑，
嗯，
啊，所有的慢病我们经常会把抑郁症我跟患者也讲叫比喻成一只黑狗，它跟着你，
嗯，
如果它不影响你，
对，
嗯，这就是我们达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
可是我们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要干什么，我要把它打走，
对，
我打它它咬我，
嗯，
就是这个过程，你在斗争的过程当中你不共存，它因为很多我们就是包括常老师那边病诊断了，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我们尽量的减少疾病的发展，
对，
提高它的功能水
质量，
提高
水平，
对，提高生活质量，就是这个。可是我们的患者是希望，你看我这次失眠就是因为跟老公吵个架，
嗯，
那如果他不惹我我就不会这样，结果你问一问十几二十年都这样了，
嗯，
对，我那个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就是因为我几年前生孩子的时候，
哎，
家里没有照顾好我，下了一次冷水，
对对对，
比如就是这种找原因，一定要找到一个原因，完了把所有的事情归咎到这个原因上去。
最近最多的原因就是新冠，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都说我感染以后阳了以后，再往前问往往在这之前碰到一点点事
还是
也会容，就是焦虑的个性就在这
儿。嗯，
哎，然后说这感染
以
后他说那就彻底的不行了，
对，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的最常见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疾病原因特别复杂，你找不到一个针对性的原因，不要在这个上面跟他纠结，
对，
但是能够总是有人他是做不到的，
对对对对，
嗯，
他一定要找原因，
他一定要跟他
可能他做各种的检查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呐，啊，会不会跟我妈妈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经常会说又推到了原生家庭，
嗯，
对，我们所有的治疗我们先专注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
嗯，
就可以了，
嗯，
对，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的这个情绪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话，他就会对你的治疗方案自己的生活方式，
嗯，
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产生一定的疑问，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坚持一个规律有效的治疗，
嗯，
不能够随及时的就诊，
嗯，
啊，不能够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然后就永远得不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对，尤其是失眠的人，我说其实调整规律的生活方式，CBT 就是我们说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是基本是关键所在。
嗯，
但是患者更希望的就是你有一颗仙丹。
嗯，
其实仙丹我就说了，我要能研制出来那就厉害了，就是这个仙丹吃了立刻能睡，并且仙丹第二天还可以不用，还可以继续好。
嗯，
哦，我 的是我说话跟你差不多，我说、嗯、然后医生我这个药要一直吃吗？然后医生我这个不能，有没有更好的药？我说你以为我卖仙丹呢？
就所谓的特效药，一颗药包治百病。
对、
啊、
我
基本上大忽悠，
而且还能停。
对，第二句话说的就是子萱刚才说那句、嗯、谁要告诉你这个药吃了以后
什么
能除根，然后永远不发，我说告你肯定是骗子。
对，我也会这么说。就是你就是因为我们越不清楚才会有越多的治疗方式、
嗯、
当你发现一个东西的治疗方式真的多的、嗯、什么都可以治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还没搞清楚。
嗯，
在结核杆菌没有发现之前、嗯、结核病也是到处谁都可以治的。
对
对吧？
对，在这个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会发烧之前，那所有的植物都会拿来做发烧药的，就来治、
嗯、
来退热，所有的方法都试过。
有的是赶巧、嗯、所以我们失眠的患者就是，哎，我今天泡脚了，嗯，所以我今天睡好了、
嗯、
那么泡脚一定对睡对、嗯、哎，我连续几天是泡的不对，那姿势不对还是水温不对、
嗯、
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前在、
就是、
在尝试用这种方法。
对，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医学研究上叫随机事件，然后产生的就是随机事件产生的效果当做一个统计相关
啊。对
对,
对，
但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赶巧了事儿当规律了。
对，
嗯，
同时精神科的研究药物研究也发现安慰剂效应是很高的。
对、
嗯、我们科的药物比他们的科的药物的
安慰性
安慰剂效、
嗯、
效
是的
效果更高。所以我们做失眠的那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在导入期用的十天的安慰剂，但是患者说，哎，我这十天七天睡好了。
但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告诉我们、嗯、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好自我的情绪管理的话，其实你的
对
会有很大的
一个有
一
部分人
好转和缓和，
可以通过行为方式和认知改变去改善的。
嗯，情绪真的是很重要，对于慢病管理当中、
哎、
我刚刚听到了两位都说到自己临床上遇到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呢、
嗯、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打一个引号，他很认真的病人。一方面我们喜欢认真的病人，因为遵医嘱嘛、
嗯、
对吧，他很认真、
嗯、
对看病他很当回事儿，
非常当回事儿。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太当回事儿了，之后呢他什么问题都要刨根问底、
嗯、
啊，什么问题都要找个究竟。
对，
那
其
实反倒是不太好。
对，其实这种病人你去看他的生活，你去问他的话，他一般都睡得不好，或者是有腹胀啊、
嗯、
有消化道的问题。
对，
然后他其实可能平时对自己要求就比较严格。
嗯，
他是那种就是我们自己说的就是他不能特别好的接纳自己的一个类型。
往往优秀的人就会觉得，我这么优秀，我怎么可能生这个病呢？这个病为什么找上我呢？我是个好人，我这一辈子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儿，对吧？
对，
老天为什么这么惩罚我？
对、嗯、就是对自己的，对，你看所有的这些问题，他都把情绪投给了自己，
对，
就是全，
其实
在给自己找错，对，
是不是？
在
责怪自己，
在责怪自己和周围的人。
对、
嗯，
其实这个生病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跟你自己或者是你周围的环境没有直接的原因的、
嗯、
啊，那人吃五谷杂粮，大家都要生病，特别是我们的寿命提高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各种各样生病，
退行性变的会，寿命提高了呀，
寿命提高了，我们的那个 DNA 在老化，我们端粒在老化，我们肿瘤发病率肯定要升高，我们慢性病发病率肯定要升高，
对，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而且控制要求高的人，我一直说了，睡觉这件事儿啊是原始的行为、
嗯、
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你要听谁要努力的睡觉，那其基本都睡不好的、
哦、
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睡不好然后它就会疼、
嗯、
对、
嗯、
然后就会发生各种疾病的比例就会升高。
所以我经常给我们的住院医培训呢，就是如果是疼醒要注意、
嗯、要看器质性疾病，
对，所以我们那也就发现了腹型癫痫、
嗯、
肚子疼醒的、
嗯、
对吧、
嗯、对。
然后包括我之前门诊碰到的是他们社区介绍的，每次他去社区不是配安眠药，后来我就让他去你那边了、嗯、他每次是配的抗炎药，他能改善他的睡觉、
哦、那肯定他是、
哦、
哎，他是疼醒的、嗯、
对，
那疼醒的这一部分先考虑器质性的。那我们科的往往是什么，我们叫做功能性的，是什么呢？睡不着睡不好然后开始疼，
嗯，
疼，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相互作用，
睡了以后也疼，
对，
就是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哈、啊。
对，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和收看到的是 FM91.1 的天天健康栏目，我是子萱。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窗口子月健康正在因视频同步直播。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超健康学院两位大医生，一位是我们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广济医院的睡眠障碍科的李哲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苏大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的常兴常老师。 来说到情绪管理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慢病管理也好，或者我们平时的一些精神状态也好，我们的感受状态也好，其实都是跟你的情绪管控是息息相关的。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接纳调整啊？我们刚刚李哲主任说到了四个放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留言，找到我们脚摇官方微信，或者登录到微信视频号子曰健康，在上面留言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生活压力这么大，人活了半辈子，接下来要跟让你觉得很松弛感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松弛感也是一种能力，也希望我们天天健康超健康学院给大家这种松弛感的科普，也是希望我们的科普能够更加有趣有用啊。以前我们会说哎呦气死我了啊，气到肝疼是吧，气到心脏疼，人真的能被气死吗？能不能被气死，从这个情绪管理的角度啊，
在非常非常那个
非常极端的
极端的情况下，情绪非常激动而且有基础病的情况，确实可能出现猝死。
嗯，
对，脑血管的破裂呀，心梗的突然发作呀，
对，都可能会出现猝死。
对，
但是子萱刚才说了一个很好的词，就是松弛感。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就缺乏这种情绪管理上的这个松弛，怎么让自己的情绪能够管控自己情绪，
对，
吴主任肯定有一些方法。
对，其实我比较喜欢的两句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人，我希望就是我们包括自己包括我们的团队可以做到面倾天而惧，闻雷霆不惊，
境界，
哎，然后履平地而恐，处波澜而不移。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情绪管理不是我无法无天，我什么都不惧怕，所以在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时候面倾天而惧，其实我们就是平常要有谨慎的这种状况，不是说我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呢反而碰到事情不害怕。这种管理的一个是要求你可能不停的要自我学习。这个对我们经常会
来自
位置。 对那个常老师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宝藏，因为他看到东西很多，所以看到很多东西，哎，我在哪见过，或者我这些书，所以读书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为方式，这是你碰到的。读书，我们医生为什么那个子萱会知道，我们媒体人啊，包括医生，我们更多的实际上是阅人，对吧？看的人多了，可能很多其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这时候也是会碰到，跟我们自己也是一种成长和进步。我们经常，我会跟我的患者说，其实在住院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哪怕这个经历也是一种财富，对于他来说很多东西我能怎样的就不怕了。处在平地我们而恐惧，这个是代表着我们可以谨慎小心，不要去任何地方，就是去无所谓。那么处波澜，在这种所有都在动的情况下，反而我们要不移，我们要不动去。其实这个境界，我觉得如果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很多的情绪管理。那么平常的话，我们刚刚说的要多读书，另外呢比如说包括争吵就是不对人，一直说这个可能就会不会带到一些情绪。我们对事儿可以争吵，但是争吵的话点，如果当你发现已经开始不在这件事儿上了，我们开始上升到人的时候，先要停一下，大家都冷静一下，那就是背后的情绪。那我们这个里面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共情，
对，
共情很重要。那么共情作为一个医生，一个非常优秀的内科医生，像常老师的共情能力就很强。他只有共情了，可能有些东西我们要看，其实事情它实际上是发生在
事件
背后的情绪。我们处理了事件背后的情绪，否则的话患者可能是各种的问题，他会跟你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护理会接受到第一端的，就是患者会觉得疗效不好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发泄的是护士。他会跟护士烦，我这个东西修你没给我及时修，
对，
我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地上有水你们没有及时就是找工人的，
对，
其实这个背后
各种各样的
可能就会很涉及到，可能他会觉得疗效不好啊，或者治疗上面的费用过高啊等等，这些的情绪他可能不会对医生发泄。所以我们要共情。那共情如果小医生不知道怎么共情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教大家，就是当处于那个事件的时候倾听，倾听肯定是先听，
倾听和肯定，
然后问患者的感受，
对，
你是怎么觉得的，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患者说我觉得愤怒， 那我们往往会问三个还有呢，
嗯，
就是你还有什么吗？我觉得委屈，
嗯，
哎，还有呢。当患者说出这个的时候，你以后碰到的患者多了以后，他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你问到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就共情了，
嗯，
他就觉得你理解我，
嗯，
你懂我，
嗯，
哎，他就愿意跟你讲。
就是在我们那个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也是一样的，就是在你的对方他在非常愤怒非常生气的时候，你可能要先听他，给他一个说的时间，
对，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是说你觉得怎么样，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或者我觉得怎么样啊。还我觉得还有一点情绪管理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太过于苛责自己，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运行速度非常快，然后我们的日常的 KPI 也很多，
嗯，
然后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也很高，
嗯，
那很多时候就提出的要求过多，当我们自己就是做不到一些要求，或者我们达不到一些我们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或者我们达不到家人朋友的要求的时候。
接纳，
不要太对自己就是苛责。这个时候，然后如果你能接纳好自己，就是在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个人的情况，然后能够接纳我自己，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也能够有一个比较平稳的情绪。
嗯，对，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是很难的。
是，为什么考试一定要考98分以上呢？
因为妈妈要开心呀。
对，
难道考？啊，90分以下80几分的孩子他就不是一个好孩子吗？其实也不是这样，
哎，
对吧？
对呀，
对，
啊，那关键家长就要焦虑了，我几年以后考中学怎么办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陈老师提到一个 KPI， 就提到我们社会各行各业开始卷的问题，
啊，
对吧？
对，
你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今年啊业绩完成了，老板奖励你了，很开心，明年 KPI 会定得更高，那自己就不知不觉又被卷进去了。
好，我们又开始摸鱼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学会摸鱼。
确实，这个时候领导力和管理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嗯，
我们说的这个模型小鼠，我记得我之前讲过，就是你不断的让它游不到岸的时候，刚开始它会很努力，它会更努力。这个就是 KPI 的激励机制。
对，
压力是把双刃剑。
对，
当它发现它根本无法，
它
达不到的时候，它躺不，
它就摆烂了。就像你那个树上的果子，你踮踮脚能够到，你
他就会努力，
对吧？如果长在树尖上怎么都够不到的时候，躺下算了。
对，他就不游了呀。
对，
那你说不游的这只小鼠，它就是一个躺平的小鼠，它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小鼠，是不是？
不，躺平关键它这里面就产生了抑郁和焦虑的，
对，
杏仁核上面包括海马等等会出现类似于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表现，
然后它任由自己在这个不去活动啊，这个在水里的过程它也容易生病啊。
对，
啊，这就是，
哎呀，
对，所以这里面，就是，
那我还是做条鱼幸福。
对，给大家的建议，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把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职业是最好的。
哦，那说的不就是我吗？
对，做你擅长的事，你就不费劲了。
哎呀呀呀，
子轩，你不要觉得做鱼就轻松，然后鱼也有自杀的，
对，
也有被人钓上去的那一刻，钓上去的时候做成了红烧鱼呢，还是清蒸鱼呢？这就不好说了啊。好了，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大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天天健康超健康学院啊，人生五大事。吃喝拉撒睡脱下白大褂不过是朋友，也希望我们两位松弛感的大医生能够给大家带来有趣有用的科普常识。错过今天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登录到微信视频号找到子曰健康来回看今天的全部节目内容。